弟兄姐妹平安呢，好久没见。看到大家仍然在主里面，我今天听诗班唱歌很打动我的心，是最后一句，朝朝暮暮在基督里，朝朝暮暮，无论是白天黑夜，顺境逆境，健康生病，我们朝朝暮暮在基督里，多么宝贵啊！今天为什么讲这个父亲节还没到嘛，是吧？但是我刚好这是今天讲到，那而且其实说父亲其实也是包括母亲了，不过因为我讲到比较多讲一些女人的姐妹的，所以今天呢讲一讲弟兄的也不错哈。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从诗篇127篇啊，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其实刚才我看到在大家的这个程序表里面都有提到，这个5月24号在德州小学所发生的啊这个枪杀案，哎呦，我们心中都是又震惊又难过，不单只为那些无辜失丧生命的老师和孩子，其实也为那一位18岁凶手 Salvador Ramos 啊 Ramos 来痛心疾首，对吗？他的父亲啊后来告诉记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的儿子会做这样的事，真的真的很抱歉，我情愿啊他杀了我，也不要这样伤害别人。一个感到很羞愧的父亲，那个心中多么的痛苦，他说真的很抱歉，我情愿他杀了我，也不要伤害这么多人。这些人，我们不单只为这些丧亲的家人祷告，我们也要为这位父亲祷告，相信他往后的日子非常难过，内心那种内疚啊捶打他。我们也祷告盼望他向神，也是他的父亲，他天上的父亲求饶恕，求神帮助他走过这个幽谷，走过这个幽谷，神有丰盛的慈爱，一定能够带领他度过这些非常艰难的日子。不自羞愧的父亲，其实在今天现代这个社会做父亲很难啊，做父母都很难啊，做儿女也难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诗篇127篇。我们其实这首诗是所罗门写的，那当时的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看到127、128其实都是向男人向父亲来讲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作为现代21世纪的父亲啊，也从这位智慧的王所罗门的教导里面学一学功课。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无论事业多么的成功，他的工作别人都可以代替，但是公司没有了他，公司还会继续下去的，但是家里没有他就不行了。他作为丈夫以及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没有人，你做其他的事都可以有人代替，但是你做父亲的角色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神的名字是什么？最多用的就是父，就是父，天父、阿爸父、永在的父、父上帝，这么珍贵的一个名字，神把它赐给世上的男人，何等的尊贵，多么的荣誉，所以要感恩，要珍惜，把神赋予父亲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名字，很兴奋的啊，活出来，活出来。箴言十七章第六节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真是这样，正如天父是我们的荣耀一样。那今天我们要从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看到父亲的几种角色。第一种，他是建造者，他是建造者。第一节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那大家读这一节圣经，第一看不到父亲两个字，第二也觉得宛然劳力啊，哈，那到底在讲什么呢？那等一下大家会知道哈。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父亲就是建造儿女生命的，好像建造房屋的一个建造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建造者呢，建造一个房屋，你需要一个蓝图啊，需要一个蓝图。建造一个家也需要有一个蓝图，就好像地图告诉你现在在哪里，你是谁，然后你要去哪儿，啊，怎么去？那这个都是一个人，当他要预备做父母的时候呢，应该很清楚的。你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家？你是谁？你的角色是什么？你要带领这个家去到什么地方？神给父亲很重要的责任，就好像司机一样，掌握人生的方向与目标，为你自己，也为了家人，很清楚人生的方向、价值观、优先的次序，来安排你的时间，来安排你所有的资源，无论是金钱啊，无论是时间，无论是你的身体体力，你清楚了方向，你就知道怎么去安排，带领儿女朝向神所喜悦的方向，身心灵全人的成长。建造者不单只引导，照着蓝图来引导，也是为儿女打好灵性以及人格的根基，这太重要了。今天的父母只知道为儿女安排一个好学校，安排他去学琴啊、学音乐啊、打球啊，这些都是重要，但是恐怕很多做父母的心中只想孩子去好学校，然后选一门的选科啊，将来可以赚大钱，够了，是这样的吗？其实一个人要成功，要真的活得长、走得远，他的思想情绪的习惯非常重要，要有正确的价值观。那现代的父母特别难，因为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充满诱惑。假如生命的根基不够，不够深度，不够稳固，很容易连根拔起。就好像这个十八岁的孩子，他连中学都还没有念完，他啊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啊被老师抓住，因为他伤害别人。因为他不好好念书，最后一支枪把他的生命连根拔起，他根本没有根，也没有根基。然后我们看见啊，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到底他的父母怎么教养他啊？然后我们看，先看这个，就是作为父母，特别作为父亲，要愿意劳心劳力的付出代价，付出代价。 其实结婚很简单，只要两个情投意合就可以了。但是要建立家庭却不简单，却不简单，是一砖一瓦的来建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Ramos， 他的父亲在访问的时候，他说，他的儿子常常跟祖母说：“爸爸不爱我，爸爸不爱我，爸爸不爱我。”从小长大，心中不感觉爸爸爱他，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原来他的爸爸在事发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家里住很久了，他跟女朋友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当然他有理由啊。他说：“啊，我不住在家里，因为现在是 COVID， 啊，住在家里怕会我要去工作影响我的家人。”但是其实他跟女朋友一起住，啊。但是不止如此，就算他在家，他曾经在警局那里有一个案底，就是打人，没有讲很清楚，那里只是说。是家庭的暴力，可能打妻子，可能打儿子，可能儿子看到就是跟妈妈跟家人一不满意，脾气一来，怒气上升就动粗了。那这个儿子从小看见爸爸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在他脑海里面，他只想到当我不满意，当我不喜欢你的时候，当我心中怒气快要爆炸的时候，我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用暴力来杀人。那他妈妈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时候在家里为什么有家庭暴力呢？就是有一方是用言语暴力，另外一方不够你讲了，我就动拳头。我不知道是这样发生，但是呢，这位父亲他承认，他自己告诉我，我曾经是被抓去，因为用暴力打家人。我们看到这个做父亲的自己人生的蓝图和根基都还没建造好，他不懂得怎么处理自己里面的情绪，这个怒气，今天很需要学习的。就是当怒气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怒气其实是出于一种的恐惧。当我觉得自己不安全的时候，我要保护自己，这个怒气就会出来了。所以要处理怒气，要去到更根源的地方，就怎么处理你的恐惧。这恐惧可大可小，我们要懂得怎么用神的话语。在基督里面朝朝暮暮，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就立刻靠着神来处理。不能够因为有困难就用一个最直接快速的方法来解决，有困难就跑掉不行的，要愿意付代价，付不单是劳力的代价，很多父亲愿意付劳力的代价，但是劳心呢，愿不愿意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跟他一起经历过人生的风暴。然后我看见父亲第二个角色是守望者。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父亲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守望者，守望把关知道孩子在学校在社会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冲击，遇到怎么样一点诱惑，他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怎么疏导他，怎么引导他走正路。守望，守望者怎么守望儿女呢？第一，保护儿女的身心健康，不单只保护他脱离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危险只是环境上的危险，但是心灵的危险，思想上面的把关，情绪上面的把关，那些危险有时候所带来的 伤害是更深的。所以保护儿女的身心健康，然后也要塑造儿女的灵命与人格，灵命与人格。家应该是一个培养儿女灵命与性格的地方，借助每一天的朝夕相处，朝朝暮暮，跟孩子相处，以身作则。有时候不需要讲很多话，他看见你，怎么回应一些困难，看见你怎么对待妈妈，看见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父母，怎么对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怎么对待你的工作，儿子就学了，儿子就会学了，以身作则。很多可惜，很多父亲把教养儿女的责任全部交给母亲。我们传统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结果让很多的父亲失掉很好的机会跟儿女在一起。很多男人对家庭的承担就是每个月一张支票，哈哈，我就尽到我做父亲的责任，远远不止如此。不止如此，现代人不尊重权威，父母以身作则，你怎么尊重天上的父神？你怎么尊重你自己的父母？你怎么尊重你身边的人？儿子就学会怎么尊重权威，怎么尊重你，怎么尊重你。所以我们看到，儿女都是潜移默化受父母的影响。儿女假如看到父母怎么用神的话作蓝图来建造自己的人生，而且建造出一个美好的人生，他们迟早会跟上来的，迟早。我有我的大哥在台湾啊，他在台大毕业念医，那他呢后来在台大教授做教授，他很有一个社会公益的心，所以很多年在台湾的这个消费者基金会做会长啊，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写文章，就在社会里面呼吁啊。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其实我是跟爸爸学的，原来我的父亲早年在福州做生意的时候他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很乐意常用钱来帮助人。记得有一次各邻的一个村里面两条村的人因为这个水渠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农田水用水引水来灌溉农田但是呢中间呢就发生一些利益冲突很快他们就预备打了这个拿了锄头那个拿了刀预备这个打架看谁赢。那个时候我爸爸出面，他用钱，他说不要打，他说你们的水渠我来弄，所以把水渠弄好以后大家都有水用了，就不需要打架了。那个时候我大哥很小，他就是看到爸爸不是用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是用钱来只是自己过好的生活，怎么用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对他来讲，从小就培养一个对社会关怀的心，所以自己做了大学教授，生活没有缺乏，但是他的心还是关注教会里面一些不公义的事，为不公义的事，为很多弱势的人发声。我们看见作为父亲，你的一举一动父儿女都看在眼里，你怎么做人儿女看在眼里，然后要守护儿女胜过试探。今天家庭受同居离婚同性恋家庭暴力很大的破坏，父母要守护下一代非常艰难，但是这是你不可逃避的天职。怎么用神的话语祷告来保卫你的家庭？ remorse， 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用暴力打人，为儿子做了坏榜样。父母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以言语也好，以拳头也好，甚至用刀枪来解决问题，不单只伤害下一代，也促使下一代伤害别人。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我们除了看到父亲是这个建造者、守护者，也是供应者，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这里说，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父亲也是供应者啊，我们看到今天哈，其实不容易哈，尤其现在物价飞涨，房子都很贵，好的工作不容易找，很多来到美国的华人以前在家乡都有很多好的工作，来到美国以后因为语言的问题，很多时候只好去就什么工都做了。很多父亲就是这么伟大，放下身段，只要能够供养家人的需要就做，就为了供养养家活儿。一早起来，清早起来上班，很晚才能安歇，为这些父亲感谢，他们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都很辛苦，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失业，工作找不到，就算你愿意做也做也找不到，哎呀，晚上都不能安眠。这是今天做父亲的难为，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但是你还是尽力的做你这个供应者的这个责任，供应儿女不单指物质的需要，也要供应他们感情的需要，这个是很多父亲所忽略的，以为我只要让你吃饱就完成了，但是你知道在今天的社会，儿女这个情感的需要太大了，太大了，父亲需要花时间聆听他们的心声，不要因为孩子埋怨，不要因为孩子有时候闹别扭啊，你就走开，耐心的关怀他。儿女看到父亲真的愿意花时间，也真的喜欢参与他们的活动，儿女会感觉父亲真的对他们感兴趣。有时候父亲自己在看报纸看电视，一边听儿女讲话，儿女感受到的，你没有真的对我感兴趣，你不够肤浅，他就不会愿意把他的心向你打开。假如感觉你真的爱他们，他会向你开放，把挣扎难处跟你分享。假如他一讲他的难处，你立刻就教训他，好了，下次不讲。假如他回来的功课你总是觉得不满意，好了，以后连成绩表也不带回家给你看。做父亲的要学习，一方面清楚教导儿女，另外一方面有很充足的爱跟忍耐，让儿女愿意向你开放，然后还有供应儿女受教育和装备的机会。刚才已经讲了，望子成龙是我们华人很多父母唯一的心愿，很可惜。其实儿女要成长成人，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不只是有一个好的学校，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要装备他们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社会的诱惑。现在学校都做不到，我以前读书的学校还能够教导我们怎么做人，今天的学校没有这回事了，老师只是教导孩子做好功课，升级升学，找到好工作。父母的担子更重，父母要补上学校的缺欠，而教会在这方面也可以补缺。那我们看见哈，为什么作者在这里三次讲到三重的角色， 建造者、守望者、供应者，三次他都学完了。那很多父亲听完以后宛然呢、啊、那还做干嘛呢？宛然呢、啊、三重的宛然，宛然劳力啊，你这个建造者，你这个守望者宛然警醒啊，你这个供应者宛然劳碌啊。哎呀，真的宛然吗？这些话使人很丧气、啊、不过事实上很多父母有这种，可能是偶然有，但是 有一些父母可能长期有这种宛然的感觉。有一些父母很好，尽心竭力爱护儿女，不见得儿女结果都很好，都会成才，都能知恩报恩。很多父母觉得宛然，宛然，真是宛然，那种的失望，那种的难过，神明白的。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神在世上有很多的儿女，你跟我都是他的儿女。你说神多少次因为我们而失望，神有没有这种宛然感？我相信常常有，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宛然。我们的神蛮有丰盛的慈爱，任何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都有盼望，都有盼望。所以呢很重要的、啊、就是认定神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的依靠，越早开始照他的心意来养育儿女，儿女幸福的希望就越高。就算儿女在成长的过程迷了路，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天父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也迷路，但是我们回来了，神有足够的爱引导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也明白，当我们尽了自己的力量，神悦纳，神能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叫我们可以放心安然睡觉，继续为儿女祷告，继续爱他。有一天神能够帮助他们回转，你所付出的代价不会突然。出埃及20:6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按照我的心意教养儿女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也许有到我们眼闭那一天还看不到我们迷失的儿女回转，也许，但是你所留下的好榜样，你所留下的影响会继续祝福他的下一代以及他的后代千代。事实上我们听见很多人小的时候父母因为要工作要上山下乡都不能在儿女身边，是谁照顾你的？是谁照顾很多现在的成年人？是祖父，对不对？虽然得不到父母的爱，却在祖父母照顾之下得到保障。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我们依靠神，我们所摆上的一切都不会突然。神能够把宛然感转化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祝福。最后我们在第4节得到安慰，这里说父亲是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原来诗人在这里说儿女就好像剑，你是射箭的人，父母是射箭的人。我记得我的哥哥邱清泰，他的大儿子毕业，中学毕业的时候清泰把我们兄弟姐妹都叫来按手在这个儿子身上为他祝福，为他祝福。很多做父母，儿子毕业了很快就离开家了，总是依依不舍，但是你无论怎么不舍，你还是要把箭射出去，因为箭的目的就是要射出去嘛，不是留在你的身边嘛。而箭射出去的时候一个目标就是要重吧，要重吧， 就是儿女找到人生的目的。在你的儿女还没有离开家以前，他有没有找到他的人生的蓝图与目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你射的时候，不单只要朝着这个红心，就是希望儿女能够找到他的人生目的，找到神造人、神留他在地上的目的，盼望他能够找到。而且你是有力的啊，有力的，有力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生命啊，也是这样朝向这个目标，以至于你看得很准，把儿女射出去，射出去，这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其实儿女假如能够从你的榜样、你的教导、你的引导之下找到他生活的意义与目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给他们最好的遗产。今天很多做父母喜欢赚很多钱，以后可以留给儿女，那不是最好的遗产。最好的遗产，他找到他人生的归属、人生的目的。当他选配偶的时候、选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怎么指引他们？有什么原则才能够重点，而不是满天乱飞？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因为自己都人生都没有重点，所以儿女找朋友的时候也是满天乱飞啊，这个跟这个啊 dating 跟那个 dating， 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要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能为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这个很重要。然后呢，箭不单只要重点，箭手也要放手，也要放手。你要准备放手，你把箭拉进心口以后，目的是要放出去，放出去，看见它在天空飞过，然后朝着箭吧飞去。其实放手对父母来讲是很难，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事，分离不容易，更重要是父母不放心，不相信平常依赖你的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丫头，他真的会照顾自己吗？假如出事怎么办呢？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孩子长大成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他还是小孩子，继续在你的身边，任你来啊管他、控制他，是这样吗？孩子要长大，就要让他自己做抉择，你不要掌控，要放手。可能他有时候会跌倒会错，但是箭终归是要射出去，放不放心也要放。学习把儿女交托给主。有一个母亲有一次在儿子的婚礼的宴会里面，拿出一条用了很久的围兜，拿着一把剪刀，然后走到他未来的媳妇面前，把这个围兜上面的绳子剪断，把这个围兜交给媳妇。他说以前呢，我是他啊这个新郎的最重要的女人，从今以后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放下，我现在放下交给你，这个是父母的放手。当儿女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能否放手，让他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你可以在旁边啊，鼓励他，支持他，为他祷告，却不要掌控他，这个是放手。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每一年我们都有父亲节，有母亲节，感谢主，让我们在这节期里面啊，自己做一些的反思，然后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在座的父亲啊，祖父公公献上感谢，为在座的母亲婆婆祖母献上感谢，他们一生的劳苦啊，所付出的代价你看到，求主安慰，求主鼓励，求主让他们眼睛能够看到，当他们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啊去做父母的时候，主啊， 你会让他们的心得到安慰，看到儿女成人也一样的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虽然我们的人生的路都不是啊一定能够使自己满意，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不自羞愧，在主里面继续往前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